安禄山是瀛州柳城的杂种胡人，原本没有姓氏，名字叫札洛山。母亲阿史德氏也是突厥巫师，以占卜为业。突厥人把战斗称为亚洛山，于是就用这个给他命名。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跟随母亲在突厥部落中生活。将军安波志的哥哥安延延娶了他的母亲。开元初年，他与将军安道买的儿子一起从突厥部落逃出。安道买的次子安贞杰担任兰州别驾，收留了他们。他当时十多岁，因为与兄长和安延延一起逃出，感到惭愧感激，便与安思顺等人结为兄弟，冒姓安氏。长大后，他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担任边境贸易的中间人。开元二十年，张守圭担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偷羊的事情被发现，张守圭抓住他，想要用棍棒打死他。他大声呼喊：“大夫不想消灭两藩吗？为什么要打死禄山？”张守圭见他肥胖白净，认为他的话很有气魄，就释放了他，让他与同乡史思明一起抓俘虏，每次行动必定能抓获，于是提拔他担任偏将。张守圭常常嫌他太胖，但因为张守圭威望素高，安禄山害怕而不敢吃饱。他因骁勇闻名，于是被张守圭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担任平卢兵马使。他生性机巧狡猾，很多人称赞他，被任命为瀛州都督、平卢军使。他重金贿赂往来的人，请求他们为自己说好话，唐玄宗更加信任他。天宝元年，朝廷将平卢设为节度，让安禄山代理忠诚担任节度使。他入朝奏事，玄宗更加宠幸他。天宝三载，安禄山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军使等职务不变。采访使张立贞经常接受他的贿赂。几年之后，处置使席见后又说他公正无私。裴宽被替换后，以及李林甫顺从皇帝心意，也都说他的好话。这几位都是皇帝信任的大臣，玄宗对他的信任更加坚定不移了。后来安禄山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入宫参见时都先拜杨贵妃。玄宗感到奇怪而问他，他回答说：“臣是胡人，胡人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非常高兴，于是命令杨仙以下的人与他结为兄弟姐妹。天宝六载，安禄山加授御史大夫，他经常派刘洛谷入朝奏事。他与王弘同为御史大夫，李林甫担任宰相，朝中大臣没人敢与他分庭抗礼，而安禄山因为深得皇帝恩宠，入夜时不肯十分弯腰行礼。李林甫让王弘来见，王弘快步上前跪拜，十分恭敬，安禄山这才惊恐喘息，腰渐渐弯了下去。每次与安禄山谈话，李林甫都能揣测到他的心思而先说出来。安禄山认为李林甫如同神明，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使是寒冬也会汗流浃背。李林甫用温和的话语接待他，在中书省厅堂中引他入座，把自己的披袍盖在他身上。安禄山欣然感恩，什么也不隐瞒，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刘洛谷每次回朝奏事，安禄山先问十郎怎么说，如果说好话，他就欢喜跳跃；如果只说大夫必须好好检点，他就反手拍着床说：“哎呀，我死定了。”李龟年曾经模仿他的这种说法，玄宗觉得很好笑。晚年安禄山更加肥胖，肚子垂过膝盖，体重330斤，每次走路时要用肩膀和胳膊左右抬着他的身体才能移动脚步。在玄宗面前，他跳湖旋舞，快得像风一样。玄宗为他建造宅地，极其壮丽，用金银制作筐子、罩里等物品。玄宗登勤正楼，在御座东边为他设置一个大金鸡帐，前面放一张榻让他坐，卷起帘子。天宝十载他入朝，又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于是被任命。他有十一个儿子，长子安庆宗任太仆卿，幼子安庆绪任鸿胪卿。安庆宗又娶了郡主为妻。安禄山暗中怀有叛逆的阴谋，在范阳北面修筑雄武城，表面上是防御敌寇，实际上储藏兵器，囤积粮食作为保守之计，有战马15000匹，牛羊数量也相当。他兼任三道节度使，进奏的事情没有不被批准的。他招揽张通儒、李廷坚、平烈、李始于、独孤问俗在幕府中，高尚掌管书记，刘洛谷留在西京作为耳目，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介、向润克、 崔前佑、尹子奇、何千年、武令寻、奈元昊、田承嗣、田前真都是从行伍中提拔起来的。他每月进奉活人、骆驼、马匹、鹰犬等从不间断，百姓因此没有生计了。他因为身体肥胖不能作战，前后十多次欺骗引诱契丹人，在宴会上设酒，酒中放入粮当子，预先挖好一个坑，等契丹人昏醉后砍下他们的头埋掉，这些人到死都没有察觉，每次都有几十人。天宝十一载八月，安禄山率领河东等军五六万人，号称十五万，去讨伐契丹，离平卢一千多里，到达土户真河，也就是北黄河，又加倍赶路三百里，突然到达契丹牙帐，恰逢连降大雨，弓箭都受潮长坏，将士们疲惫已极，西人又两面夹攻，官军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被箭射中，折断了玉簪，他带着部下二十多个西族少年逃上山，掉进坑里，他的儿子安庆绪等人扶持着他。到夜里，他们逃脱，逃往平卢城。杨国忠多次上奏说安禄山一定会造反。天宝十二载，玄宗派宦官府求林去侦查他，府求林得到了安禄山的贿赂，极力说安禄山忠诚。杨国忠又说召他一定不来，等到召他时他却来了。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在华清宫夜见玄宗，流着泪说臣是胡人，不识字，陛下破格提拔我，杨国忠却想杀我。玄宗更加亲近厚待他，于是任命他为左仆射，让他回去。当月他又请求担任贤旧使、陇右群牧等都使，上奏让吉温担任五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作为他的副手又请求掌管总监事务。他担任贤旧使、群牧使后，将强壮善跑的马匹都暗中挑选出来，夺得了楼凡监牧以及张文衍的马牧。三月初一，他回到范阳，快速出关，每天行三四百里，到达范阳。有人说他要造反，玄宗一定大怒，把那人捆绑起来送到范阳。天宝十四载，玄宗又召他，他推脱有病不去。玄宗赐给他的儿子结婚，让他前来观礼，他又推辞了。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贾称奉皇帝命令率兵讨伐逆贼杨国忠。他率领各少数民族骑兵步兵十五万，半夜行军，天亮吃饭，每天走六十里。以高尚、严庄为主要谋士，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心腹。天下太平已久，人们不知战争，听说他起兵，朝廷震惊，禁卫军都是市井商贩，于是打开左藏库，拿出锦帛招募士兵。于是高仙芝、封长清等人相继担任大将来迎击他。安禄山军令严明，将士都拼死效力，没有不以一当百的，遇到他的军队必定失败。十二月，安禄山渡过黄河，到达陈留郡，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呈现战死，首级被传送到河北。在陈留城门，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看到了诛杀安庆宗的榜文，哭着告诉安禄山。安禄山在车中惊哭说，我的儿子有什么罪过要杀他？他狂怒之下，命令将投降的官军夹道排列，下令互相斩杀，死了六七千人，于是进入陈留郡。太守郭纳起初抵抗，到这时出城投降。到达荥阳，太守崔无弼抵抗，呈现战死。军队驻扎在泥水英子谷，将军力飞守于蹲着射箭，杀了几百人，箭射到安禄山的车上。安禄山不敢通过，于是取到山谷南路过。力飞守于箭射完了，投河而死。东京留守李正、中丞卢毅、采访使判官蒋钦烧断了河阳桥。安禄山发怒，率领大军赶到。封长清从院西毁墙，派人砍树堵塞道路而逃跑。安禄山进入东京，杀了李正、卢毅、蒋钦，召来河南尹达西巡，让他管理政事。起初封长清想杀达西巡，怕他响应叛贼，李正、卢毅劝阻了。封长清失败后，只带着几个骑兵逃到陕郡，高仙芝率兵守卫陕城，都丢弃盔甲向西逃往潼关，害怕叛军追击，互相践踏，而死的人堵塞了道路。陕郡太守窦廷之逃往河东，叛贼派崔前佑守卫陕郡，林汝太守韦斌投降了叛贼。天宝十五载正月，叛贼窃取国号燕国，历年号圣武，达西巡以下的人被任命为丞相。 五月，南阳节度使卢炯率领京、湘、黔中、岭南子弟10万多人与叛将武令寻在叶县城北汾河交战，朝廷军队全军覆没。六月，李光弼、郭子仪从土门路出兵，在常山郡东家山大破叛贼，河北各郡归降的有10多个。安禄山窘迫危急，打算退回范阳。恰逢哥舒翰从潼关率领马步军8万与叛将崔虔佑在灵宝西交战，被叛贼击败。哥舒翰向西逃往潼关，被他的部下抓住，送给了叛贼。潼关失守，玄宗前往蜀地，太子在灵武集结军队。叛贼于是派张通儒担任西京留守，田虔真担任京兆尹，安守忠在院中驻扎军队。11月，派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进行了屠城。安禄山因为身体肥胖，长期长疮，自从造反后眼睛渐渐昏暗，到这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又患了疽病。不久到了至德2年正月初一，他接受朝贺，因疮痛严重而中途停止。因为疾病加重，他变得暴躁，动不动就使用斧钺杀人。严庄也遭到鞭打，严庄于是日夜谋划。他让安庆绪站在门外，自己拿着刀带领宦官李珠一同进入安禄山的帐中，李珠用大刀砍他的肚子。安禄山眼睛看不见，床头常放着一把刀，等到察觉事变发生，摸床头却摸不到刀，只能摇动帐幔大喊道：“是我家贼！”他的肠子已经流出好几斗，留在床上，说完话就断了气。于是挖床下几尺深的坑，用毛毯包裹尸体埋了。又没有哭泣的礼仪。严庄随即对外宣布说，安禄山传位给晋王安庆绪，尊安禄山为太上皇。安庆绪纵情饮酒，毫无节制，称呼严庄为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咨询他。起初李桌出自契丹部落，十几岁时侍奉安禄山，非常聪明机敏。安禄山拿着刀把他的生殖器全部割掉，流血数升，快要死了。安禄山用灰火敷在伤口上，过了一整天才苏醒，于是成为阉人。安禄山非常宠爱他，他最为安禄山信任重用。安禄山肚子大，每次系腰带时需要3、4个人帮忙，两个人抬起肚子，李桌用头顶着才能取来裙裤带和系腰带。玄宗宠爱安禄山，赐他在华清宫洗温泉浴，都允许李桌等人进去帮助解衣穿衣。然而最终杀死安禄山的正是李桌。安庆绪是安禄山的第二个儿子，母亲康氏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安庆绪善于骑马射箭，安禄山偏爱他，不到20岁就被任命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起初名叫任直，玄宗赐名庆绪，担任安禄山的都知兵马使。严庄、高尚立他为主。安庆绪一向懦弱，说话语无伦次，严庄怕众人不服，不让他见人。严庄自认为御史大夫，逢议郡王，独揽大权。他提高军将的官阶俸禄，以稳固军心。二月，肃宗向南到达凤翔郡，才知道安禄山已死，派仆顾怀恩出使回纥，缔结婚姻，请求出兵讨伐叛贼。当月，郭子仪攻占河东郡，崔虔又向南逃跑。八月，回纥3000骑兵到达。九月，广平王率领藩汉军队收复西京，击退安守忠，叛贼死尸堆积如山。十月，叛将尹子奇攻陷睢阳郡，杀死张巡、姚窗等人。朝廷军队乘胜到达陕郡，叛贼恐惧，命令严庄率领全部精锐部队前来抵抗。广平王派副元帅郭子仪等人在陕西曲沃与叛贼交战，在新店大破叛军，追击20里，斩首10余万，俘尸30里。严庄逃到东京，报告安庆绪，安庆绪率领余部逃往河北，据守叶郡。严庄到达河内，向南来归顺朝廷。叛将阿史那承庆等人部下的3万多人都逃往衡州、赵州、范阳。追随安庆绪的只有疲惫的士兵1300人而已。伪中书令张通儒执政，改相州为成安府，设置百官。10天之内，叛将各自率领部众前来会合的达6万多人，凶威重新振作。伪青州、齐州节度使奈元昊独自率领部众归顺朝廷。第二年，改元乾元元年，伪德州刺史王翦、贝州刺史宇文宽等都归顺朝廷。河北各军各自据城坚守了几个月， 叛贼派蔡希德、安泰清猛烈攻击，再次陷于叛贼之手，被俘虏回去，被切成肉块吃掉。部下暗中谋划归顺朝廷的人很多，叛贼都调换了他们，肆意屠杀，人心开始离散。安庆绪又不亲自处理政事，只修缮亭台，持爪楼船，通宵饮酒。高尚等人互相不和。蔡希德的军队最为精锐，他性格刚直，张通如诬陷他并把他勒死，三军都感到冤痛，不肯为他效力。安庆绪任命崔虔佑为天下兵马使，统领内外军队。崔虔佑性格刚愎暴戾，士兵不轻负他。九月，肃宗派郭子仪等九位节度使率领步兵骑兵20万进攻安庆绪，以于朝恩为军容使。起初郭子仪列阵时，让3000名善射的士兵埋伏在营垒墙内。第二天交战，郭子仪指挥部下假装逃跑，安庆绪追击，伏兵齐发，叛军大败。安庆绪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许诺禅让地位。史思明先派李圭仁率领步兵10000、骑兵3000先往阜阳接应。等到达阜阳时，郭子仪的包围已经巩固，筑城挖壕各3重，楼鲁的盛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又引水灌城，城中水泉大涨，景都满意。安庆绪任命安泰清代替崔虔佑担任都知兵马使。史思明向南攻打魏州，节度使崔光远向南逃跑。史思明占据该城数日，这时是乾元2年正月1日。史思明伪称燕王，设立年号。安庆绪从10月被围困到次年2月，城中发生人吃人的情况，一斗米价值7万多钱，一只老鼠价值数千钱，马匹吃墙壁上的麦糠和马粪，需要清洗后再喂食。史思明率军前来救援，3月6日郭子仪等人战败，于是解除包围向南撤退，拆毁河阳桥以守卫古水。史思明率领军队在叶县南边安营。安庆绪派人收集郭子仪等人军营中的粮食，尚有6-7万担，又与孙孝哲、崔虔佑谋划关闭城门自首，商议再次抗拒史思明。众将说，如今怎么能再背叛史王呢？张通如、高尚、平烈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而来，我们都应该前去迎接谢罪。安庆绪回答说，你们姑且去见史思明。史思明见到他们流泪哭泣，给予优厚的礼遇，又让他们回城。过了3天，安庆绪没有来。史思明秘密召见安泰清，让他引诱安庆绪。安庆绪不得已带着300骑兵去见史思明。史思明将他们引入，命令三军穿上铠甲，拿着兵器等待。等到安庆绪和他的弟弟们来到庭中，两次跪拜叩头说，臣不能承担大任，丢失两都，长期陷入重围，没想到大王因为太上皇的缘故率军远来救援。史思明说，丢失两都，用兵不利，又算什么事？你作为人子，杀死你的父亲以谋取权位，难道不是大逆不道吗？我替太上皇讨伐逆贼，立即将他拉出去，连同他的4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虔佑都勒死了。安禄山父子僭越叛逆3年而灭亡。当初朝廷军队包围相州时，以为早晚会攻陷，只有术士桑道茂说，3月6日西边军队必定溃散，此城无忧。最终如他所说，高尚是幽州庸奴人，本名不威，母亲年老，靠乞讨为生，高尚四处游历，不回家侍奉供养。他寄居在和硕县界，与灵狐巢是邻居，与灵狐巢的婢女私通，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收养了他。高尚很勤奋好学，文章辞藻丰富。他曾叹息着对汝南州显说，高不威宁可举世而死，终究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命。县尉中有个姓高的人，因与他是同宗，将他招至门下，于是让高尚入籍，结为兄弟。李琦误任怀州刺史时，推荐高尚出来做官，送他到京城，并资助3万钱。李琦误寄信给宦官将军吴怀石以托付他。吴怀石引荐他见高力士，将他安置在宾馆中，让他和高力士的儿子丞相高希一起学习，不过问家事，一切都委托给他。不久又让高尚的岳父吕令浩特别上表推荐他。天宝元年，被任命为左领军仓曹参军同政员。天宝6年，安禄山上奏任命他为平卢长书记，出入安禄山的卧室。安禄山肥胖多睡， 高尚只比在旁有时通宵达旦，因此逐渐被亲近后代。于是与安禄山解读图谶，劝他造反。天宝十一年，安禄山上表任命他为屯田员外郎。等到跟随安禄山攻陷东京，韦寿为中书侍郎。韦涉书、致敕大多出自他手。起初高尚与严庄、孙孝哲策划，告诉安禄山认为事情必定成功。等到严杲卿在土门杀死李清凑，扬言说荣王李绾、哥舒翰20万军队巡视河北，17郡都归顺。颜真卿在唐邑击败袁之凤3万人，贺兰敬明再次攻取信都，李光弼、郭子仪相继收复常山、赵郡，河北道路2次断绝，河南各郡都有防御，潼关有哥舒翰的军队。安禄山大为恐惧，怒斥高尚等人说，你们原先对我说万无一失，必定无所畏惧，如今四面边疆如此，依赖政便几个州尚存，向西到潼关一步不通，河北已经全部丢失了，万全在哪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们。高尚等人于是多日不得见安禄山，忧闷不知怎么办。恰逢田虔真从潼关来到，开导安禄山说，自古帝王都有胜败然后成就大事，难道有一举就能成功的吗？如今四面边疆兵马虽多，都不是精锐，怎能与我相比？纵使事情不成，收集数万军队横行天下，做一个道职也能维持10年5年了，难道有人能制服我吗？高尚、严庄等都是辅佐创业的元勋，为何隔绝不与他们相见，使他们忧虑恐惧？只这几个人难道不能成为祸患吗？外面的人听说必定内心动摇。安禄山高兴地说，阿浩，不是你谁能解开我的心结，如今没有忧虑了。该怎么办？田虔真说，不如召来慰劳他们。于是召高尚等人饮宴作乐，安禄山亲自唱歌送酒，对待他们如初。阿浩是田虔真的小名。等到安庆绪到相州，韦寿高尚为侍中，孙孝哲是契丹人，母亲被安禄山所通奸，因此得以亲近。等到安禄山僭越叛逆，韦寿为殿中监、贤旧使、封王，孙孝哲由其当权，仅次于严庄。裘马华丽奢侈，很讲究豪贵，每餐都备有珍馐美味，性格残忍，敢于杀戮，听说的人都怕他。安禄山派孙孝哲与张通儒同守西京，妃子、王族宗室都遭受他的酷刑。他与严庄争权不和，等到安禄山死，夺了他的使职，以邓继阳代替他。安庆绪逃跑时，严庄害怕被他谋害，因而前来投奔。史思明，原名苏干，是瀛州宁宜州突厥杂种胡人，身材瘦削，少胡须头发，肩如鹰翅，背微驼，眼睛如鹰目，鼻子侧歪，性格急躁。与安禄山同乡，比安禄山早一天出生。史思明是除夕日生，安禄山是元旦日生。等到长大，相互友好，都以骁勇闻名。起初侍奉特进乌之意，常让他骑马侦察敌情，必定生擒敌军而归。又懂得六番语言，与安禄山同为护侍郎。张守圭任幽州节度使时，上奏任命他为折冲。天宝初年，多次立战功，官至将军，代理平卢军事。他曾经入朝奏事，玄宗赐座，与他交谈，很惊异。问他的年龄，说40岁了。玄宗抚摸他的背说，你的富贵在后头，努力。升任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年，安禄山上奏任命他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命史思明讨伐饶阳等郡，攻陷了。天宝十五年正月6日，史思明与蔡希德在常山包围颜杲卿，9日攻破，又包围饶阳，29日不能攻克。李光弼从土门出兵攻拔常山郡，史思明解围而抵御李光弼。李光弼在城南列兵，相持数月。李光弼草料用尽，派精锐士兵用几辆车到临县取草，常常被攻击。后来10匹马只供得2束草，以至于切碎草席来喂马。起初安禄山以假寻任范阳留后，假谋划归顺，被副留守向润克所杀，以史思明代替。又因史思明在外征战，令向润克代替他的职务。 四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朔方藩汉二万人从土门到达长山，军威于是大振，向南攻拔赵郡，史思明退保柏林。五月十日，郭子仪、李光弼进攻，在沙河上击败史思明。又进攻，史思明率骑兵奔加山，李光弼攻击，史思明大败，逃入柏林郡。李光弼包围城池，几乎攻克。恰逢潼关失守，肃宗在朔方整顿军队，派中官邢廷恩追调朔方、河东兵马。李光弼进入土门，史思明随后追击。不久回军，并行进攻刘正臣。刘正臣轻视他，起初没有设防，于是弃军保卫北平。刘正臣的妻子儿女及军资二千车全部丢失。史思明的将士颇为精锐，都是平卢战士，向南攻拔长山、赵郡，又进攻河间，被尹子奇包围已四十多天。颜真卿派何林率一万二千人、马白匹来救援。到河间二十余里，北风猛烈，鼓声不能相闻，贼军纵击，擒获何林到城下。史思明既然保全，合兵一处，贼军声势更盛。李焕被贼军擒获，送到东京。又进攻锦城，擒获李伟，李伟投河而死。于是派康梅也波进攻平原。颜真卿察觉兵马已经用尽，渡过黄河向南进攻清河、梁晋城县，擒获太守王怀忠，献给安禄山。将军庄四贤在信都包围乌承恩，乌承恩的母亲、妻子先被安禄山俘获，史思明俘获他的儿子从泽，派人劝谕乌承恩，乌承恩于是投降，史思明与他挽臂饮酒。饶阳陷落，李系投火而死，河北全部陷落。尹子奇率五万人渡河到青州，想要前往江淮，恰逢回纥二千骑兵突然到范阳，范阳闭门两天，然后前往太原，尹子奇行军千里来救援。二年正月，史思明以蔡希德会合范阳，上党兵马十万，在太原包围李光弼。李光弼让人挖地道到贼军阵前，骁勇贼军正戏弄城中人，地道中人出来擒获他们，敌军以为是神，称他为地藏菩萨。史思明停留十月，恰逢安禄山死，安庆绪命令他回范阳，蔡希德留了一百多天都不能攻克而回。自从安禄山攻陷两京，常常用骆驼运送两京御府珍宝到范阳，不计其数，因此更加放纵其逆谋。史思明逐渐骄横，不听从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被朝廷军队击败，投奔叶郡，其下属藩汉兵三万人，起初不知何去何从，史思明击杀三千人，然后降服了他们。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向史思明征兵，并且想图谋他。判官耿仁智是忠诚有谋略之士，对史思明说，大夫地位崇高尊重，别人不敢说话，仁智请求说一句话然后死。史思明说，试试说说。回答，大夫长期侍奉安禄山，安禄山兵权如此，谁敢不服？像大夫这样的人是被凶威所逼迫而已，本来也无罪。如今听说孝感皇帝唐肃宗聪明勇智，有少康、周宣王的谋略，大夫派使者表达诚心，必定开怀接纳，这是转祸为福的上策。史思明说，好。阿史那承庆等率五千骑兵到范阳，史思明全军穿甲胄以迎接，军队将近数万，距离一里，派人对他们说，相公及王远道而来，将士等不胜喜悦跳跃，这些都是边兵怯懦，很害怕相公的到来，没有人敢前进，请放松弓箭以安抚他们。史思明于是让阿史那承庆、安守忠进入内厅设宴奏乐，另外命令诸将在他们的驻地分别收缴他们的铠甲兵器，各郡士兵都发给粮食，随意让他们回去，想要留下的分立个营。于是拘捕了阿史那承庆、斩安守忠、李立杰的首级，李光弼派牙关进免招降他，于是令牙关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众八万人以及伪河东节度高秀岩来降。肃宗非常高兴，封为归义王、范阳长史、御史大夫、河北节度使，史朝义以下都任命为列卿，高秀岩为云中太守，以其子如月等七人为大官，派内侍李嗣敬、将军乌承恩为宣慰使，令讨伐残余贼寇。第二年改元乾元元年， 758年四月，肃宗派乌承恩为副使，四查他的过失而杀他。起初，乌承恩的父亲乌之义为节度使，史思明曾侍奉乌之义，也有开导蒋业的恩情，因此李光弼希望他不会有疑心，从而谋杀他。乌承恩到范阳，多次泄露实情，夜里取妇人衣服穿上，到各位将领家中，用煽动之意小谕他们。诸将报告史思明，史思明很害怕，没有证据。不久，乌承恩与李思敬从上京来，宣誓恩命完毕，将要回私地。史思明留乌承恩暂且住在馆驿中，明天当有商议。已经在他的床围中埋伏两人在床下。乌承恩有个小儿子，先前留在范阳，史思明让他看望父亲。夜后私下对他的儿子说，我受命除掉这个逆贼，明天就受我节度使了。床下两人叫喊而出，报告史思明。史思明下令逮捕他，搜查他的行装，得到朝廷给阿史那澄庆的铁券，以及李光弼给乌承恩的牒文，说澄庆是办完即付铁券，办不完不可付。又得到部书数百张，都记载着先前所跟从反叛的军将名字。史思明对他说，我有何亏负你而至于此？乌承恩称，死罪，这是太尉李光弼的计谋。史思明集合军将官吏百姓向西大哭说，臣以13州之地10万兵众归降国家，赤心不负陛下，何至于杀臣。于是拷打杀死乌承恩父子，囚禁李思敬，派使者上表陈述此事。朝廷又派中使慰问小玉说，国家与李光弼没有此事，是乌承恩所为，杀得好。又有一个使者从京城来，拿着三司审理罪人的案卷。史思明说，臣系列以下的人都是重臣，太上皇抛弃他们去了蜀地，现在已经收复天下，这些人应当慰劳他们，现在还要被杀，更何况我本来就是跟随安禄山反叛的呢。众将领都说，乌承恩之前的事情情况已经很清楚，李光弼还在，隐患不小。大夫，您为什么不收集众将的状子来诛杀李光弼，以向河北百姓谢罪？主上如果不顾惜李光弼，替大夫杀了他，大夫就安定了，否则祸患不会停止。史思明说，你们说的对。于是命令耿仁智、张不惊起草表彰，请求诛杀李光弼，以向河北谢罪。如果不听从臣的请求，臣就亲自领兵前往太原诛杀李光弼。张不惊起初把表彰给史思明看，等到封入信函时，耿仁智把内容全部删掉了。写表彰的人秘密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大怒，把两人抓来，在庭中指斥，你们怎么敢背叛我，命令杀掉他们。耿仁智侍奉史思明很长时间，史思明本想让他活命，却让人把他叫进来，对他说，我任用你将近30年，今天的事我没有对不起你。耿仁智大声喊道，人生本来就有一死，必须保留终结。现在大夫听信邪说，做反叛的打算，纵然能拖延10天1个月，不如早死，请快点动手吧。史思明大怒，乱棒把他打死，脑浆留在地上。十月，郭子仪率领9路节度使围攻相州，安庆绪从小路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畏惧官军军威的强大，不敢进兵。12月，萧华献出魏州归顺朝廷，皇帝下诏派崔光远接替他。史思明攻打并占领了魏州城，崔光远脱身向南渡过黄河。史思明在魏州杀了3万人，平地上血流了好几天。这时正是乾元2年正月初一。史思明在魏州北边设立祭坛，借月自称大圣燕王，任命周至为行军司马。3月，率军救援相州，官军战败退走。史思明召集安庆绪等人，并杀掉了他们，兼并了他的部众。4月，建越称帝，任命周至为宰相，以范阳为燕京。9月，侵犯汴州，节度使许书记投降史思明，史思明势力更加壮大，又攻陷洛阳，与太尉李光弼相对抗。史思明任意施行凶暴，百姓无法生活了。上元2年，史思明暗中派人反见官军说，洛阳城中的将士都是幽州、朔方人，都想着回去。于朝恩信以为真，告诉李光弼及各节度使仆固怀恩、魏伯玉等人，可以迅速出兵讨伐残余的贼寇。李光弼等人同意了，于是出兵分2路齐头并进。驻扎在榆林时， 贼兵丢下物资假装逃跑，将士们不再设防，都进城抢掠。贼兵的伏兵埋伏在北邙山下，趁机大举进攻，士兵们都丢下铠甲奔逃溃散。于朝恩、魏伯玉退守陕州，李光弼、仆固怀恩放弃河阳城退守闻喜。步兵溃散，死亡的有几千人，军资器械全部被贼兵夺得，河阳、怀州全部落入贼兵手中。史思明到达陕州，在江子坂被官军阻击，作战不利，退回永宁，修筑三角城，约定一个月内完工，用来储存军粮。史朝义筑城完毕，还没有抹泥，史思明来到斥责他。史朝义回答说，因为士兵疲乏，暂时休息一下。史思明又发怒说，你爱惜自己的部下，违背我的命令，命令随身几十人站在那看着抹泥，一会儿就完成了。又说，等攻克陕州就杀了这个贼子。史朝义非常恐惧。史思明住在驿站，史朝义住在旅店中。史思明命令心腹曹将军总管中军严密警卫，史朝义的部将骆月和许书记的儿子许继长等人说，主上想要害死大王，骆月和大王离死没几天了。于是说，费力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想叫曹将军来干大事可以吗？史朝义转过脸不回答。骆月说，如果不答应，骆月等人就回去投靠李家，大王也保不住了。史朝义同意了，让许继长去叫曹将军来。骆月等人告诉了他，曹将军不敢拒绝。当天夜里，史思明做梦惊醒，靠着床惆怅。史思明一向喜欢邻人，睡觉吃饭都让他们在身边，因为他的残忍，邻人们都恨他。这时史思明问他们原因，说，我刚才梦见水中的沙地上有一群鹿渡水而来，鹿死了，谁也干了。说完去上厕所。邻人们互相说，鹿就是鹿，水就是命，鹿和命都完了。骆月进来问史思明在哪里，没等回答，杀了几个人，于是有人只说在厕所。史思明察觉有变，翻墙出去，跑到马槽边被马骑上。骆月等人赶到，命令随从周子俊射箭，射中了史思明的胳膊，掉下马来。史思明说，这是什么事？骆月等人告诉他，怀王史朝义的命令。史思明说，我早上说话错了，现在有这事。但你杀我太急，为什么不等我打下长安？终究大事不成了。于是急忙呼喊了三次怀王，说，不要杀我。又骂曹将军说，这个胡人害了我，这个胡人害了我。骆月于是命令心腹把史思明押送到柳泉驿，说，事情成功了。史朝义说，没有惊动圣人吧？没有损伤圣人吧？骆月说，没有。当时周至、许书记统领后军在福昌，史朝义命令许继长去告诉他们。周至听说后惊吓得要仰面跌倒，史朝义却领兵回来，周至等人来迎接，于是杀了周至。史思明被送到柳泉驿，被勒死了。史朝义便僭越即了伪位。史朝义是史思明的庶子，他宽厚，人们归附他，派人前往范阳，杀了伪太子史朝英等人。伪留守张通儒察觉了，在城中作战，几天之内死了几千人，才斩杀了他。当时洛阳四周几百里内人吃人，州县变成废墟，各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将，与史思明地位相等，史朝义征召他们都不来。宝应元年十月，皇帝派元帅雍王率领河东朔方各节度使回纥兵马前往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沙为先锋，于朝恩、郭英义为后卫，从渑池进军，李抱玉从河阳进军，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进军，雍王留在陕州。29日与史朝义在邙山之下交战，叛贼大败，逃跑过河，斩首16000，活捉4600，投降32000人，缴获器械不可胜数。史朝义逃到汴州，汴州伪将张献诚拒绝他，于是渡过黄河北上，投奔幽州。宝应二年正月，贼寇伪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在墨州活捉了他，送款来降，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又任命已成投降的伪官衡州刺史、承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其余官职如旧。 赵州刺史卢书、定州刺史程元盛、徐州刺史刘如林、相州节度使薛松、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都加封了爵位，兼任原职。史思明在乾元二年建越称帝，到史朝一宝应元年灭亡，共四年。朱子，幽州昌平人，曾祖朱立曾任赞善大夫、追赠礼部尚书，祖父朱思明曾任太子洗马、追赠太子太师，父亲朱怀圭天宝初年在范阳节度使裴宽手下任衙前，被授予折冲将军。等到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时，多次担任管兵将。宝应年间，李怀仙归顺朝廷，上奏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平卢军留后、柳城军使。大历元年去世，多次追赠至左仆射。祖父、父亲的追赠都是因为朱子的缘故。朱子凭借父亲的资历从军，幼年时身体魁梧，腰围实围，骑马射箭的武艺也不出众，外表看似宽厚温和，内心却颇为残忍。但他轻视财物，喜欢施舍，每次征战所得的赏赐物品总是分给手下的将士，因此被众人推重，所以能够实现他的凶恶图谋。起初隶属李怀仙为部将，改任经略副使。朱熹采杀了李怀仙后，自己担任节度使，因为朱子同姓，非常信任他。朱熹采为政苛刻残酷，人们无法忍受。大历七年秋天，朱熹采被部下杀死，仓促之际，众人没有归从的人。朱子的军营在城北，他的弟弟朱涛掌管衙内兵，也深得人心。朱涛诡计多端，暗中派一百多人在众人中大声说，节度使非城北的朱副使不可。众人既然没有头绪，于是共同推举朱子。朱子便暂时代理留后，派使者上表到京城。十月，被任命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卢龙节度等使、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同年，朱子上表让弟弟朱涛率领士兵2500人前往京西防御吐蕃。戴宗嘉奖他，亲自下诏褒奖。大历九年，加授检校户部尚书，赐食封100户。幽州及河北各镇，从天宝末年起便是叛逆作乱的地方。李怀仙、朱熹采与邻近的三个节度使，名义上虽然归顺，却从未入朝谒见。这时朱子率先上表，请求亲自率领步骑兵3000人入朝觐见，皇帝下诏修建上等宅地等待他。九月，朱子到达京城，戴宗在内殿接见，赐予御马2匹、战马10匹，金银锦缎彩帛非常丰厚，又用器物10床、马40匹、绢20000匹、衣1700套赐给他的将士，宴席犒赏的盛大，近来未有。朱子又上表请求留在京城，皇帝答应了，于是授予他的弟弟朱涛兼御史大夫、幽州节度留后，仍将河阳永平军的防丘兵由郭子仪统领，决胜军杨由的部队由李抱玉统领，淮西凤翔军由马林统领，便宋、资清的部队让朱子统领。大历11年8月，加授同平章事，不久命他出镇奉天行营，又赐给金银增彩以及内库弓箭以表示恩宠。大历12年，加授检校司空，代替李抱玉为陇右节度使，暂代河西、泽路行营兵马事。德宗继位后，加授太子太师、凤翔尹，食封至300户。建中元年，荆州将领刘文喜聚兵作乱，加授朱子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与各军讨伐他。荆州平定后，加授朱子中书令，回镇凤翔，而让书王李让遥领金元节度。建中二年，加授朱子太尉。朱涛将要反叛，暗中派人到朱子那里商议，把帛书放在蜡丸中，藏在发髻间。河东节度使马遂搜索到，报告给皇帝，并送交了帛书和所派的使者。朱子惶恐害怕，叩头请求交给有关部门治罪。皇帝安慰他说，相隔千里，不能共同谋划，不是你的过错。建中三年4月，以张毅代替朱子为凤翔陇右节度留后，留下朱子在京城，加食封至1000户，并授予他一个儿子郑元官，他的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等官职仍如旧。建中4年10月，金元兵叛乱，皇帝车驾逃往奉天。叛乱的士兵因为朱子曾经统领荆州，知道他失去兵权，闲居在家， 心中不快，想要作乱。群寇没有主帅，庆幸朱子政令宽松，于是相互商议说，朱太尉长久被囚禁在空宅，如果迎他为主，事情一定成功。姚令言于是率领100多骑兵到晋昌里府地迎接朱子。朱子骑马由随从簇拥向北，蜡烛火把向繁星罗列，观看的人成千上万，进入含元殿居住。第二天移居白华殿，只称太尉。朝官有来谒见朱子的，都劝他迎接皇帝车驾，既不合朱子的心意，都迟疑退去。元修到来，于是平退他人谈了很久，言语多悖逆，又大肆陈述成败，称述服命，劝他僭越称帝，朱子非常高兴。李忠臣、张光胜接着到来，都因官职闲散激愤，乐于祸乱。凤翔金元大将张廷之、段成建带着溃兵2000多人从襄城来到。叛贼朱子自认为众望所归，僭越窃取帝位的心思从此决定，于是任命元修为金兆尹、叛度之、李忠臣为皇城使。段秀实很久失去兵权，所以推心委任他，于是调发精锐部队3000人，名义上说迎接皇帝车驾，实际上暗藏反叛阴谋。段秀实与刘海兵谋划诛杀朱子，又担心叛兵惊动皇帝车驾，于是暗中伪造贼兵符信，追回已调发的军队。到初六日，军队走到洛邑就返回了，于是与刘海兵一同入见朱子，为他陈述逆顺的道理。而刘海兵从靴中取出匕首，被发觉，于是不能上前。段秀实知道不能以义理打动他，突然夺过元修的象牙护板，举起来击打朱子，仍大声喊道：“反贼，碎尸万段！”朱子举起手臂保护头部，段秀实抓住他搏斗，气势汹汹。李忠臣骑马去帮助朱子，朱子平素力大，仅仅打破了脸，叛逆的徒众喧闹聚集，段秀实、刘海兵于是同时被害。第二天传言说让关王权主持设计，世人百姓争相前往观看。八日，元修、姚令言、李忠臣、张光胜等八人引导朱子从白华门进入宣政殿，僭越即委位，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元年，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没有不愤慨的。侍卫都是士兵，行列不过十几人。发布伪诏说，在幽禁之中，帝位自然到来，岂是我薄德之人所能经营的？这是彭衍写的。委任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元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叛度之、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许继常为金兆尹，洪金伦为太常少卿，彭衍为中书舍人、裴魁，崔佑贞为给事中，崔默为御史中丞，张光胜、裘敬忠、晋刚、张宝、何望之、段成建、张廷之、杜如江为节度使，又以其兄的儿子朱遂为太子，姚封其弟朱涛为继王、太尉、尚书令，不久又号称皇太帝。十日，朱子亲自领兵逼近奉天，窃取仪仗车驾，充满道路，向蚂蚁聚集的军队声势颇为盛大。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胜为副帅，任命李忠臣为金兆尹，皇城留守，居中书省办公。不久，任命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兼平章事。朱子军队在城下会合，浑奸韩游归抵御他们，朱子军队大败，死者数以万计。朱子在奉天东面三里处收拢军队扎营，大修工程器具。第二天，朱子又分兵在乾陵下扎营俯视，城内大为震动。11月3日，杜希全与朱子军队在莫谷交战，官军不利，从此朱子更加骄横。王师登城而战，人人百倍其勇，贼军多次失败，有时出城野战，官军又获利。朱子于是大规模驱赶百姓填壕沟，夜间攻城，城中设奇迹应对，贼军才退却。西明寺僧法间有巧思，为朱子制造云梯。15日辰时，云梯逼近城东北角，城内震惊恐惧。浑奸派侯重装挖大坑，做地道，使其陷落。又放火烧云梯，东风起，吹向官军，众人很危险。不久风向回转，吹向贼军，浑奸加柴泼油，万古齐鸣，风吹火势都很炽烈。片刻，云梯与兄党一同化为灰烬。城中三门全部出兵，王师又获胜， 当夜再次出兵攻击，朱子军队大败。李怀光率50000人来援救，从河北到达，朱子军队惶恐惊骇，已而大溃败，长期围困于是解除。众人认为李怀光如果3日不到，成就危险了。30日夜，朱子逃到京城。当时姚令言在城中制造战阁抛楼，美方团结，人心大义。朱子从奉天回来，就全部命令撤去，说攻占我自有办法。此前每3-5天就派人假装从城外回来，到处奔走号令说奉天已被攻破。百姓听了没有不哭泣的，道路寂静无人。当时进入台省的官吏不过10几人，郎官6-7人，而也命令照常举行科举选拔，起初有数10人陈状，10天左右也都被平退。朱子把自己的住宅称为乾隆宫，全部依赖内库的珍货瑰宝充实其中。有见识的人说，易经说乾隆勿用，这是败亡的征兆。不久百姓抢夺其中的珍宝，朱子不能禁止。第2年正月1日，朱子改伪国号为汉，称天皇元年。2月，李怀光图谋叛逆后，派使者与朱子通和。皇帝车驾前往凉州、扬州，从此潜藏的士大夫出来接受伪官的有10之7-8。李怀光起初与朱子往来通好，非常密切，用钱古金帛互相馈赠。朱子给他写信，像兄长一样侍奉他，约定说削平关中后，应当割据山河，永远做邻国。等到李怀光绝迹背叛，逼迫皇帝迁都，朱子就下伪诏书，用陈礼对待李怀光，又征调兵马。李怀光被出卖后，惭愧愤怒羞耻，于是领众逃回河中。3月，李胜、骆元光、尚可孤的军队全部在城东多次击败朱子军队。4月，朱子派韩明、宋归朝、张廷之等侵犯武功，浑坚率众及吐蕃论莽罗大败宋归朝，在武亭川杀死逆党10000余人。5月，朱子又派裘敬忠侵犯蓝田，尚可孤攻击他，大破朱子军队，擒获裘敬忠斩首。李胜、骆元光、尚可孤于是全军齐进，李胜驻军光泰门，逆党抗拒官军，王师多次获胜。28日，官军进入禁苑，收复京师，逆党大溃败。朱子与姚令言、张廷之、袁修、李子平、朱遂率数千人向西逃跑，其余党羽有的逃窜，有的来投降。朱子部众沿路溃散，于是逃往荆州，只剩下100余骑兵。田希见关闭城门，登上城墙。朱子派人对田希见说，我给你节度使的官职，为什么背弃恩情？田希见就派人从城上把朱子送来的金节扔到城外，接着又投火焚烧。朱子于是走过数里，在旅店休息。朱子的将领梁廷芬进入荆州劝说田希见说，您近日杀死冯和清背叛，现在虽然归顺，国家一定不能长久容忍，您他日免不了遭受祸害，不如开门接纳朱公，与他共成大事。田希见认为对。梁廷芬于是追上朱子，告诉他，朱子非常高兴，派梁廷芬再回荆州。梁廷芬请求授予自己尚书、平章事，朱子不答应。梁廷芬既然求宰相不得，不再去荆州，跟随朱子到宁州彭源县西城屯，又与朱子心腹朱维孝共同射朱子。朱子逃跑，掉进旧地窖中。朱子左右韩明、薛伦、高幽岩、武震、朱敬清、董希之共同斩杀了朱子，派宋英传送首级献上。朱子死时43岁。姚令言投奔荆州，袁修、李子平逃往凤翔，不久都被抓获斩首。宋归朝在武功失败后投降了李怀光，被送到新源斩首。只有朱遂没有抓获，传说被乡下人所杀。有人说与朱子女婿伪金吾将军马越暗中逃往党项部落，几个月才到达幽州。朱子僭越叛逆时，宦官朱重要很亲密受重用，朱子常称他为兄。当时贼中因为腊月大雨，伪新官对朱子说，应当用宗族中年龄大的人来攘除灾变。朱子于是毒死朱重要，用王里埋葬，等到京师平定，也挖出他的尸体斩首。姚令言自有传。黄巢，曹州冤巨人，本来以贩盐为生。乾伏年间，连年饥荒，百姓饥饿为道，河南尤其严重。起初，同乡王先知、上军长聚集盗贼， 在濮阳起事，攻打劫掠成邑，攻陷曹州、蒲州及运州。先前有谣言说，金色蛤蟆睁弩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等到王仙芝盗贼起事，当时议论畏惧他们。左京无畏上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使，率本军讨伐王仙芝。王仙芝害怕，率众经过陈州、许州、襄州、邓州，无论老少都俘虏，部众号称30万。三年七月，攻陷江陵。十月，又派将领徐君举攻陷洪州。当时王仙芝上表请求符节，朝廷不答应，任命神策统军使宋威为荆南节度招讨使，中使杨富光为监军。杨富光派判官吴彦宏告谕朝廷可以免除罪过，另外加官爵。王仙芝于是命令上军长蔡文球、楚燕威相继到朝廷请罪，并且请求恩命。当时宋威嫉妒杨富光的功劳，将他们一起擒获送到朝廷，敕令在枸杞岭斩首。贼军愤怒，全部精锐攻击官军，宋威军队大败，杨富光收其余部统帅。朝廷以王铎代替为招讨使。五年八月，收复亳州，斩王仙芝首级，献于朝廷。在此之前，上军长的弟弟上让因为兄长奉命出使而被杀，率领部众进入茶崖山。黄巢、黄奎兄弟八人率领盗贼数千人依附上让。一个多月后，部众达到数万人，攻陷汝州，俘虏刺史王廖，又劫掠关东，官军加以讨伐，屡次被他们打败，部众达10余万。上让于是与众盗推举黄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又设置官署，藩镇不能制服。当时天下太平已久，人们不知战争。熙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自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以致九流混乱。当时多朋党，小人得势，君子之道消沉，贤能豪杰记恨愤慨，退居曹也。一旦有变，天下离心。黄巢起事时，人事都依附他。有时黄巢发布檄文四方，张奏评论，都指责朝政弊端，这是不得志世人的言辞。黄巢徒众已经强盛，与王仙芝互为声援。等到王仙芝失败，向东攻打亳州不下，于是袭击攻破宜州占据，王仙芝余党全部归附。当时王铎虽然拥有招讨之权，对攻取却松懈。当时高骈镇守淮南，上表请求招讨贼军，朝廷答应，商议加封都统。黄巢于是渡淮，假装投降高骈。高骈派将领张陵率兵在天长镇受降。黄巢擒获张陵，杀死并俘虏其部众。不久向南攻陷湖州、襄州，于是占据胶州、广州。托越州观察使崔求上奏请求天平军节度使，朝廷商议不答应，又请求授官。当时宰相郑田与枢密使杨富公上奏，想请求授同正元将军。卢协反驳他们的意见，请求授帅辅帅，如果不接受，请让高骈讨伐。等到黄巢见到诏书，大骂执政，又自己上表请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也不答应。然而黄巢因为部众是乌合之众，想占据南海之地，永远作为巢穴，坐等朝廷任命。这年从春到夏，他的部众发生大疫，死亡10之3/4，众人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向北越过五岭，侵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守，所过镇戍，望风投降贼军。九月渡淮。11月17日，攻陷洛阳，留守刘允、张帅分司官员迎接。接着进攻陕州、亳州，逼近潼关，攻陷化州，留下将领奋前守备。河中节度使李都尉进表于贼军，朝廷派田令孜率神策、伯野等军10万守潼关。当时进军都是长安富族，市级两军，供给丰厚，赏赐高车大马，侍奉权豪，从小到老不知战阵。起初听说征集，父子俱哭，害怕出征，各在东西两市出职万计，雇佣背负贩卖的商贩和屠夫、酒保以及病方穷人，作为战士操刀持戟，不知兵器锋利。又任用宦官为将帅，驱使守关。关的左边有山谷，可通行人，平时涉税，禁止人出入，称为禁谷。等到贼军到来， 官军只守潼关，不防禁谷，以为山谷既然关禁，贼军不能越过。上让林岩率前锋由禁谷而入，加攻潼关，官军大溃败，博野军径直返回京师，焚烧抢掠西市。12月3日，熙宗夜间从开远门出逃，前往洛谷，诸王官署相继奔跑逃命。官军容使田令孜、王若愁集合禁军护从。4日，贼军到达昭应，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两班官员在坝上迎接贼军。5日，贼军攻陷京师。当时皇朝部众多年为盗，行伍非常富有，在路上遇到穷民争相施舍。进入春明门后，方士巨官上让慰劳小玉市民说，皇王为百姓，不像李家不体恤你们，只管各自安居。皇朝贼众竞相投掷物品送人。13日，皇朝建越及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又登楼宣布赦令，并且陈说福命说，唐帝知道朕起义，改元广明，从文字上说唐已经没有天分了。唐去掉丑口安上皇，天意让皇在堂下，是皇家的日月。土德生金，我用金为王，应该改年号为金统。贼军搜访旧宰相魏获，以前浙东观察使崔求、杨希古、上让、赵章为四相，孟凯、戴宏为左右军中尉，费传谷为枢密使，王凡为金兆尹，许建、朱石、刘唐为军库使，朱温、张延、彭传、季奎为诸位大将军，四面游议使。又挑选骁勇形体魁梧的500人称为功臣，令其外甥林岩为军使，比作控贺。中和元年2月，上让侵犯凤翔，郑田出兵抵御，在龙尾坡大败贼军，郑田于是持檄告谕天下藩镇。4月，金元行军唐洪福之师屯驻渭北，河中王仲荣之师屯驻沙苑，议定王储存之师屯驻渭桥，敷衍拓跋思恭之师屯驻武功，凤翔郑田之师屯驻周至。6月，兵宁朱梅之师屯驻兴平，中武之师3000屯驻武功。这年诸侯秦王之师四面会合。12月，宰相王铎率金湘之师从行在所到达，郑田帐下小校斗梅，骁勇无敌，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师，放火焚烧各门，斩首而回，贼人恐惧。当时京城周边的百姓都逃到山谷中结寨自守，多年荒废耕作，贼军坐守空城，赋税没有来源，粮价暴涨，一斗米值30000钱。官军抓住山寨里的百姓，卖给贼军当食物，一个人能卖几十万钱。朝廷官员都往来于同州、化州之间，有人以卖饼为生，因而逃奔到河中。宰相崔沆、窦卢赞来不及跟随皇帝出逃，藏在别墅里，搜索很严，于是便装秘密进入永宁里张直方家中。朝中权贵依仗张直方豪富，大多依附于他。不久有人报告贼军说，张直方图谋造反，收容亡命之徒。贼军攻打他的府地，张直方被灭族，崔沆、窦卢赞等数百人都遇害。从此贼军开始残酷暴虐，屠杀居民全家。贼军派使者到原宰相驸马都尉于从家中传令召见他。于从说，我是大唐朝廷大臣，不能辅佐皇朝开创基业，加上年老多病。贼军大怒，下令杀他。广德公主抓住贼人嚎啕大哭说，我是天子的女儿，不应该再活下去，可以和相公一起死。当天一起遇害。中和二年，王处存联合中武军打败贼将上让，乘胜进入京城，贼军逃走。王处存没有防备，当夜又被贼军袭击，官军失利。贼军恼怒方士百姓迎接官军，于是下令洗城，成年男子几乎被杀光，血流成河。9月，贼将同州刺史朱温投降王仲荣。11月，李克用率领代北军队从夏阳渡河，驻扎在沙苑。中和三年正月，在沙苑打败黄奎，进军驻扎干坑。2月，贼将林岩、赵章、上让率领10万人马救援化州。李克用联合河中、议定、中武的军队在良田坡交战，大败贼军，俘虏斩杀数万人，乘胜进攻化州，挖壕沟围困。李克用的骑兵在渭北派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城，焚烧积聚的物资，俘虏斩首后返回。 黄奎放弃化州，官军收复城池。四月八日，李克用联合中武骑兵将领庞从在渭南遭遇贼军，决战三次获胜，大败贼军。十日夜里，贼军溃散逃走。第二天早晨，李克用从光泰门进入，收复京城。黄巢贼军从蓝田、棋盘路向东逃往关东。天下兵马都监押杨复光向皇帝行在传送路部报捷，陈述破贼情况说，近来妖孽兴起于市井，盗贼效聚于祠庙，而地方长官和藩镇诸侯防备盗贼不谨慎，认为太平盛世可以容忍奸邪，认为无事之秋纵容他们作恶。贼首黄巢因此得以充盈巢穴，蔓延于草泽，驱使我百姓顺从他们的凶逆，用农具制成兵器，杀耕牛自意焚烧刨落，鬼魅白天行走，毒蛇夜晚噬人。自从南海失守，湖外丧尸，养虎为患深重，驯养枭鸟叛逆日大，万物无不受害，恶事无不作，豺狼给朝廷带来忧患，疮痍波及心腹之痛。于是毒害流布万姓，盗贼侮辱两京，士大夫蒙受涂炭之悲，俊逸兴起秋虚之叹，万方共同愤怒，使到一齐进攻，依靠九庙的威灵消灭多年的凶丑。河中节度使王仲荣神姿壮烈，天赋机谋，势力功名，志在安定国家。至于屯田待敌，率势当冲，收留百姓十万余家，降服贼党三万余人。案法应当持重，功业于是晚成，长久拖延原野之行，未快雷霆之怒。自从收复同州、化州，逼近京师，夜晚烽火高照国门，尤其抚灵坝岸，已知四面断绝，百骑奔冲，如穷鸟触笼，似飞蛾附竹。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赋忠贞，计谋与武艺都优，臣节与本心相称，杀贼无不亲手，入阵总是身先，可谓雄才，得名飞将。自从统帅本军南下，与臣同立前驱，虽在寝食之间，不忘寇贼。本月八日，派遣牙队前锋杨守宗、河中骑将白志谦、横野军使满存、聂云都将丁行存、朝义镇将康师珍、中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都，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寇。又派遣河中将刘让、王桓、纪君武、孙拱、中武将乔从玉、郑华将韩从威、荆南将申屠从、沧州将贾涛、义定将张仲庆、寿州将张行方、天德将顾彦朗、左神策弩手真君楚、公孙左、横冲军使杨守亮、聂云都将高周仪、忠顺都将胡真、绛州监军毛宣伯、聂红玉等七十都寂静。贼军还摆出坚固阵势来抵抗官军。雁门李克用率领激励枭雄，整顿荆棘，叫喊声震的瓦洞，怒吼气欲吞杀，宽裂割毛，密张罗网。于是指挥军队被击，分派骑兵横冲，日明而见月飞轮，风急而旗开走电，使贼如浪，便可色流；使贼如山，也须折脚。践踏则横尸入地，腾跃则积血成尘，不凡即墨之牛，若驾昆阳之象。杨守宗等齐驱直入，何氏加攻，从卯时到申时，群凶大溃。从望春宫前追击斩杀，到升阳殿下攻围，割不烂灰，箭无虚发。贼军一时奔走，向南进入商山，突然延长漏刃之声，将作引头之气。自从收复京城，两面都立大功，若论破敌摧凶，李克用十居首位，其余将佐同校持驱，加上陈所部领万余人，数年栉风沐雨，既已平定荡除，一并记录上报。五月，黄巢贼军先锋将孟凯攻打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率兵迎战，被贼军打败，攻城紧急，秦宗权于是向贼军称臣。贼军于是进攻陈州、许州，驻扎在阴水。陈州刺史赵抽迎战，打败贼军前锋，活捉孟凯，斩首。黄巢一向宠爱孟凯，悲伤惋惜，于是率领全部兵力进攻陈州，驻扎在城北五里，建造宫阙的形制称为八仙营。于是从唐、邓、许、儒、孟、洛、郑、卞、曹、蒲、徐、严等数十州 都遭受其毒害。贼军围困陈郡100天，关东连年没有耕种，百姓饿得倚靠在墙壁间，贼军抓人吃，每天杀数千人。贼军有冲没寨，设置数百个大队，活人放进旧中捣碎，连骨头一起吃，其流毒如此。赵抽向太原求援。中和四年2月，李克用率领山西各军从蒲州、陕州渡河，会合关东诸侯，复原陈州。3月，诸侯的军队再次集结。4月，官军在太康打败贼军，俘虏斩杀数以万计，攻破其四壁。又在西华打败贼将黄业，攻破其壁。黄巢大为恐惧，收兵驻扎在固阳里，官军进攻。5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3尺，冲坏贼军营垒，贼军自行离散，又聚集在卫士，逼近中牟。第二天在汴水北岸扎营。当天又大雨震电，沟渠涨流，贼军分兵侵犯汴州，李克用从郑州引军袭击，大败贼军，俘获贼将李用、杨景，残余部众据守作线，冤聚官军追讨，贼军无处可保。其将李党、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后、张归霸各自率领部下投降大梁，上让率领部下万人归附石浦。贼军自相猜忌，在营中互相残杀，所剩千人半夜逃走。李克用追击到济阴二回，贼军散在兖州、运州境内。黄巢进入泰山，徐州统帅石浦派将领张友和上让的部众掩捕。到狼虎谷，黄巢部将林岩斩杀黄巢及其弟黄业、黄奎等7人的首级，连同妻子儿女都送往徐州。当月贼军平定。秦宗权是许州人，任郡牙将。广明元年10月，黄巢贼军渡淮北上。11月，中武军变乱，驱逐其统帅薛能。当月，朝廷任命别校周吉为许州统帅。起初军城未变时，秦宗权因调发到蔡州，听说府军变乱，于是检阅集结蔡州兵想赴难。不久听说府主已死，周吉未到，黄巢贼军冲斥，日日侵犯郡城，秦宗权于是督吏示众登城据守。等到周吉到来，就命他掌管郡事。天子前往蜀地，姑且致力于剿寇，上蔡有禁兵1万人，秦宗权就和监军杨富光一同商议秦王出兵破贼，朝廷将蔡州牧授给他，并设置节度使的称号。中和3年，黄巢贼军逃往关东，秦宗权迎战不利，于是与贼军联合围道。黄巢贼军被诛杀后，秦宗权又嚣张起来，建称帝号，捕鼠官吏，派其将秦彦扰乱江淮，秦贤扰乱江南，秦告攻陷襄阳，孙儒攻陷孟州、洛阳、陕州、国州，直到长安，张志攻陷汝州、郑州，卢唐进攻汴州。贼首都剽悍锐利，残忍恶毒，所到之处屠杀残害人民，焚烧郡县城镇。西至关内，东到青州、齐州，南出江淮，北至魏州、华州，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棘遍野。贼军缺乏粮食，以人肉为储备，军士四出就携带盐腌的人肉跟随。关东郡县大多被攻陷，只有赵抽兄弟守卫陈州，朱温保卫汴州，城门之外都是贼军的疆场。汴州统帅与兖州、运州联合势力屡次打败贼军，凶势日益削弱。隆纪元年2月，其爱将申从捉住秦宗权，打断其脚，送往汴州。朱温出兵迎接慰劳，以礼相待，对他说，下官屡次以天子之命传达于公，如前年若能幡然改途，与下官同立秦王，则岂有今日之事。秦宗权说，我若不死，公何以兴起，天以我来成就公的霸业，毫无惧色。于是见诵经师，昭宗登言喜楼受福，金兆尹孙奎用丝带将他捆绑在东西两室示众。秦宗权在见车中深井对孙奎说，尚书明鉴宗权岂是反者，只是书中不孝而已。众人大笑，与七兆氏一起在独柳下被斩。使臣说，我大唐承受天命，志气于安，千年为勇，百蛮向往教化，万国来朝，但否太无常，故以显不一。300余年，20位帝王。 虽时有窃意叛军之臣，成为侥幸之辈，无不才兴兵革，即被诛灭。其间动荡大到三次发生，安禄山、朱子、黄巢是也。那些图谋危害社稷，将要杀害君亲的人，即使车裂诛灭九族，也不足以抵罪，所以不必多谈。然而盗贼兴起，必有由来，且不问天时，宜决之于人事。安禄山的母亲是巫婆，他本人是牙郎，偶然因威力边功，于是被大家宠用，总管马牧，特委兵权。爱天子之独尊，与杨国忠互相记恨，所以不能以义治世，以礼治心，于是举兵相却，以欺非分之福，这就是他作乱的原因。朱子家本于阳，性情凶狡，耳细闻于篡夺，内心本无忠贞。等到其弟造成祸乱，自己留身京邑，小不如意，便别怀意图。但乐荒鸡之名，为信河鸾之动，因幽州统帅曾因乱得位，认为神器可以侥幸求得。黄巢是卑微小人，草泽见累，因饥荒之年追随王先知上军长之后，志在抢夺，谋划并不远大。一旦长驱江表，直入关中，见皇帝蒙尘，认为天命在我。如果玄宗采纳张九龄的话，施行三令之威，不然使安禄山名位不高，委任得所，则百姓未必陷于涂炭，天子未必远赴四川。德宗能含垢忍辱，不穷兵黩武，不然则采纳李成的话，不委任李希烈讨伐叛贼，不然则采纳公府的谏言，早让朱子就任，如此则未必有金元之乱兵，未必有奉天之危急。熙宗能知人疾苦，惠及困穷，不然则听从郑田的谋略，赦免群盗之罪，如此则皇朝未必能犯顺，皇帝未必须出巡。大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蛇势不能断腕，以学所以坏堤，后之帝王足为阴间。史朝义、秦宗权乘着乱离肆行暴虐，杀害我郡邑百姓，践窃我衣冠文物，最终虽灭亡，危害甚重，这也是妖气之余孽。再曰天地闭塞，反逆乱常，安禄山犯阙，朱子称皇，皇朝凌突，群庶猖狂，推究其因，在于慢藏。